爱因斯坦是个什么样的人？作者方舟子。2005年是爱因斯坦发表狭义相对论100周年，因此被联合国定为国际物理年。2005年4月18日又是爱因斯坦逝世50周年，世界各地纷纷举行了纪念活动，国内报刊上也发表了不少有关文章。有的纪念文章显得很另类，例如有一篇文章的标题很是吓人，回忆爱因斯坦，不忠的丈夫，不关心孩子的父亲，似乎爱因斯坦就这么被盖棺定论了。但是看文章的内容，对爱因斯坦的生平成就的介绍还是比较全面的，与标题有关的内容不过是寥寥几句，就是这么几句被作为重大发现挑了出来。其实这并非什么重大发现，以前就有所谓科学文化人撰文津津乐道爱因斯坦的私生活如何不检点，对家人如何没有爱心。科学家并不是道德家，在生活中有不道德之举本来并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小报如此对待爱因斯坦，可能是把大科学家当成了娱乐界明星，也要挖挖起绯闻供读者做饭后的谈资，也许还会让某些人在干不道德的事情时更加心安理得一些。但是科学文化人拿俗人爱因斯坦开刀却另有深意。这些人之所以煞费苦心要论证科学家也是人这么个无比正确的废话，是因为他们认为当今中国盛行科学主义，科学被供上了神坛，危害极大，因此需要他们哥几个先知先觉者出来为天生就是愚昧的科学主义者的科学家和普通公众指点迷津，去掉科学的神性，把科学拉下神坛。被视为科学伟人的爱因斯坦不幸就成了靶子。中国是否盛行他们所说的科学主义，这里且不去说它，这种迂回论证法显得很不地道。科学是科学家所从事的事业，但是科学家并不能代表科学事业，再伟大的科学家也代表不了。科学家当然也是有七情六欲的人，人性的优点与弱点也都会有。科学家当中当然会有俗人、小人、坏人，也有圣人，但更多的是凡人。但是由形形色色的科学家所从事的科学事业仍然是一项崇高伟大的事业，因为科学方法已保证了它能够超越人性的弱点，证明伟大科学家也是俗人，并不能因此贬低了科学事业。社会上也有一些人反过来要神化爱因斯坦，这些人并非科学界人士，而是一些业余研究者，有人称之为民间科学家，其实这个称呼并不妥当，让人以为他们是和官方科学家相抗衡的人士。更恰当的称呼是科学妄想者，其共同特点是并没有受到恰当的科学教育和训练，对所研究的科学问题也缺乏深入的了解，却自以为做出了重大的科学发现。他们未能获得学术界的承认，只是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地推销自己。在国内报纸上经常能见到这方面的报道，像某某农民推翻了热力学第二定律，某某工程师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等等。在互联网上他们更是人多势众，在各个科学论坛上经常能见到其身影。这些人一旦受到批评或者嘲笑，经常把爱因斯坦抬出来当挡箭牌。爱因斯坦发现狭义相对论的时候只是个专利局的小职员，不也是个业余研究者、民间科学家吗？且不说动不动就以爱因斯坦这种100年也未必能出一个的天才人物自喻很不谦虚，爱因斯坦和他们也不是同一类人。爱因斯坦是受过严格的专业训练的， 他大学上的是著名的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物理专业，导师是著名物理学家韦伯。大学毕业后，爱因斯坦想要留校任教，未能如愿。为了养家糊口，不得已先暂时当中学数学教师，后来又去了伯尔尼专利局当职员。1905年，爱因斯坦在专利局工作期间，在职读博，完成一篇物理学论文，获得了苏黎世大学的博士学位。同年，发表了狭义相对论。1908年，爱因斯坦成为伯尔尼大学的讲师，第二年正式辞去专利局的工作，担任苏黎世大学物理学教授，从此回到学术界。可见，爱因斯坦在专利局的工作只是其学术生涯中一个短暂的小插曲而已。爱因斯坦是个天才，但是并非从天而降的天才，他受到了严格的专业训练，才能够做出伟大的科学发现，成为人类有史以来屈指可数的大科学家。爱因斯坦是个凡人，但是也是个伟大的思想家，他对世界、社会、人生的思考闪耀着智慧的光辉，至今对我们仍有启发意义。我们今天纪念他，切不可买椟还珠。